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从放纵自己到追求圣洁，
自然科学带给我的信仰感慨，
以血赎罪的奥秘，
上帝是谁创造的，
到底是谁审判谁。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从放纵自己到追求圣洁，作者詹妮·普兰斯。我出生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从小就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受到世俗世界的影响，免去痛心事的发生。我的妈妈是一位虔诚爱主的基督徒，我四岁的时候她被主接去。妈妈走后，爸爸和家中四个孩子的生活马上出现了问题。我的兄弟姐妹几个人都被寄养在不同的亲戚家生活，他们当中有的是虔诚的基督徒家庭，有的则不是。除了个别特殊情况，我们每周都会去教会。五年级的时候，我们还幸运地上了教会的学校，学校里有许多非常关心我们的基督徒老师和家长。14岁那年，我接受主耶稣做的救主，受洗成了基督徒。不久，我又被送到了另外一个亲戚家生活，他们对我没有好的影响，我开始背离真道，走入歧途，过着与基督徒身份极为不符的生活。17岁的时候，爸爸在一次拖拉机事故中去世了，从此我只能靠自己生活。有时我也会去教会，但是我的生活并没有以主耶稣为中心，我花大多数时间和朋友们一起过俗世的生活。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我独自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生活非常的艰难。因为内心深处我没有像上帝所教导的过圣洁的生活，而是靠自己，从来没有转向上帝。在失去了父母独自生活的时候，我所有的男女关系，包括和同事、前夫的关系，都是混乱不堪的。尤其和前夫生活期间，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是备受虐待。感谢上帝多次保守了我。这段婚姻结束之后，我开始独自抚养儿子和女儿很多年。这些年中，虽然很多的时候我没有生活在主耶稣的道路之中，但是圣灵常常提醒我，我小时候所学的真理仍在我的心里。我有时候会带孩子们去教会，他们也上了几年的基督教学校，但是学校没有很好地帮助孩子们认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标准。不是说孩子们不好，而是说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够清晰。我的儿子常常认为我们不需要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生活中也不需要跟随主。我女儿和她的丈夫虽然也像我以前一样，对上帝的信心总是起起伏伏的，但是我相信上帝仍在他们心里和生活中动工。30岁的时候，我遇到了现任丈夫 Ryan， 随即展开了恋情。一天我们闲聊的时候， Ryan 提出了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他问我小时候的事情以及我的信仰。 Ryan 说，既然你所信的都是真理，为什么不去遵行呢？我恍然悔悟，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从那时起，我又回到以主耶稣为中心的生活中，努力不偏离圣经的教导。再婚之后，丈夫也开始学习圣经知识，进而悔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有了女儿 Jessica 之后，虽然也犯过错，但是每天都坚持走在上帝的义路上，生活中无论发生什么，总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凡事先想想上帝的心意。 Jessica 从小成长于基督教的家庭，12岁受洗，从小爱主爱人，凡事以基督为先，谦和待人，热心帮助幼小的孩子。直到现在开始工作，他仍对上帝非常的忠心，听主的声音， 在同伴中是好的榜样。当许多同伴被世界所引诱，偏行歧路的时候，他总能站立得稳。看着他一路走在上帝的正道中，常常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甚得安慰。上帝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属灵恩赐，我相信上帝给我的恩赐是做小孩子的工作。圣经上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喜欢教学前班的孩子，曾任教会学前班老师多年，常常有机会告诉孩子们主耶稣以及上帝的爱。我可以告诉他们，上帝爱世人，为我们的罪而死。我教的孩子们不少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但更多的却没有认识上帝。我每天为学校所有的孩子祷告，帮助他们知道主耶稣，记住一些赞美诗歌，日后主呼召时，他们就可以认识主的声音。许多时候，孩子们会把学校教的关于上帝和圣经的故事告诉父母。我们也许只有到了天国才能知道，现在对孩子或其他人所做的是否有效，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喜悦我们所做的事情。教学前班之前，我曾经在县里做过两个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工作，担任那里的主任、老师和儿童辅导员。很多家庭和孩子们所遭受的事情常常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常常是几代人经历了忽视和虐待，其中一些家庭可以从中走出来，真是奇迹。有的时候家长和孩子们会提到上帝，但在这些机构里是不允许讲论上帝的，这使我感到非常沮丧。我一直记得一个朋友对我说的话，你每天对他们的爱和关心会让他们认识到上帝的爱，当上帝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认出上帝的声音。这些人和他们的孩子在经受苦难，每天都有悲剧发生，但更使我沮丧的是听到人们对这些无家可归者的议论和指责。如果我们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多了解他们，我想会改变我们对无家可归者和穷人的看法。由于信仰的缘故，我有过不接受或者是被拒绝工作的经历，但是上帝总是赐福我，给我更好的机会。我更加信靠上帝，不再对任何事情忧虑。我们所经历的磨难教导我们，只要跟随主，信靠主的话语，主会负责一切。上帝的选民在末世遭遇的逼迫会比现在大得多，我们只有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上站立得稳，在大事上才不会动摇，在世上做光做盐，为上帝做见证。启示录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上帝的选民要遭遇极大的逼迫，我们要对此做好准备。几年之前，我被诊断出患了癌症，手术、化疗和放疗的治疗过程是非常痛苦。我必须承认，有段时间内心非常的软弱和焦虑，化疗的副作用导致了骨痛、嘴痛。每当无法忍受的时候，我总是转向上帝，花很长的时间去祷告，求上帝减轻疼痛，使我可以忍受。丈夫常常帮助我，每次治疗都亲自开车带我去，虽然他非常的不喜欢，还是亲自为我注射药物。这些经历使我全家都体会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要彼此相爱，珍惜每一天。虽然身患癌症，我仍然坚定信靠上帝，懂得珍惜我们每日所有的一切。我们不知道在世的年日有多少，每一天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时时刻刻与上帝同行。无论生活中发生任何事情，我都牢记不能再过不以主为中心的生活。今天我立志持守配得上帝儿女称号的圣洁生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可以求主的赦免，主就赦免我，给我力量做得更好。我每天为我的孩子和孙子们以及他们的家庭祷告，让上帝在他们的生活中做工，同时也盼望他们能够尽心尽意爱上帝、爱人。 我们要在这不多的时日里专心守望，多做主工，因为主耶稣要来的日子近了。还有许多失丧的灵魂需要我们把上帝的爱、上帝的儿子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福音告诉他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张磊，在新的一年里，愿神的慈爱常伴您左右，愿您每天都充满神的恩典与力量，愿新的一年充满喜乐与希望，愿您在神的爱中成长，经历更多的恩典与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是主持人威严，期待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起来紧紧地跟随我们的阿爸天父。虽然会有泪水，但是必得安慰；虽然会有失落，但终必欢呼。在理想与现实碰撞的过程里，更深地经历他安放在我们身上的美好心意。
大家好，我是陈威。在新的一年里，愿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有平安，有喜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在过去的一年里对中信的支持和鼓励。在世上的每一天，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挑战，神借着圣经不断地安慰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给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更多的倚靠恩主，凡事交托，经历复活主的同在。我是杨迪，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自然科学带给我的信仰感慨，作者翟文国。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沂蒙山区，经历了中国大陆的变迁，经历很多坎坷。小时候我家里养了几只羊，我赶羊回家的时候经常用鞭子驱赶乱跑的羔羊，让他们走上正确的回家之路。如今回想我走过的路，也像有一条牧羊人的鞭子一次次将我赶向应走的道路。小时候家里很穷，村里很少有上学的，当然更不会到外地上学。一次机缘巧合，我遇到一个到县城上学的机会。从初中到高中的6年里，我每周回家背21个地瓜干煎饼和一瓶腌菜，走40里路到县城。记得小时候，我就对自己从哪里来非常好奇，我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阶段，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一个有神论者变成无神论者。小时候，父亲喜欢奇门遁甲之类的东西，我也喜欢听老人讲各种神鬼怪的故事，认为有神有鬼，所以胆子很小，尤其晚上怕黑。到高中后迷上了物理，以为一切现象都是物质按照一定的规律运动罢了，从此就不怕黑了。我认为即使有鬼神也应该是物质的。大学毕业时，我被分配到济南市的一个比较好的高中学校实习，实习成绩很好，市奖成绩第一名，本可以留在那所学校工作，却被另一个同学通过送礼把我顶替了。无奈之下，我只好进了另一所高中任教，因属公立学校，报考研究生在那个年代需要很多行政审批手续。有位同学得到一封报考介绍信，劝我一起考，并把我的名字添加上了，结果那同学没考上，我却考上了北京一所高校。没想到我高高兴兴地去办理入学事宜时，才发现自己的入学资格被一所学院院长的孩子顶替了。我申诉也没用，既气愤又无奈。我报考的导师十分同情我，开导我并帮我联系到一个调剂名额，上了另一所学校。幸运的是，入学后才知道我的导师刚从美国回国，在国内只指导我一个学生。那个年代，很多研究生没有好的课题做， 而我直接参加了一个国家项目的研究工作。三年后，我以优异成绩毕业，进了外企研究院，做了多年的研究工作。2022年初，我带全家来美国加州旅游，住亲戚家。以前我就一直想进教会看看。复活节那天，亲戚带我去加利山华人基督教会，一进教会，有一种进了家门的感觉，一种激动的感觉，还有一种想哭的感觉。黄奇峰牧师热情地为我祝福祷告。过去几年，虽然我没有加入教会，但是我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我姐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在北京打工期间经常住在我家，她只要有时间一定是在听牧师讲道，并且把声音放很大。有些观点我经常和她辩论，绝大部分观点我都赞同。回国后，我开始办理移民，并为此祷告。如果是主耶稣的心意，就让我顺利通过移民局的审批。我准备了我的研究成果和专利，发给了美国的律师。感谢主，律师把我的材料递交移民局5天后，我就收到了移民局审批通过的通知。来美国的第一个周末，我就带全家人又到了上次来的教会。现在回想起来，是上帝早已拣选了不配的我，早早就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地用鞭子赶我到他为我预备的道路上，指引我，拯救我。中学以前，我敬拜中国大陆的神祇，是个有神论者。中学到大学2年级是无神论者。大学我学的是理论物理，大学3年级以前感觉物理就是真理，公式定理都是确定的、明确的，用公式和定理几乎可以推导出任何东西，解决很多问题。我特别喜欢这种推导过程。大学3年级学习了量子力学、相对论等课程后，我的想法发生了根本改变。世界在我的眼里再也不是原来那种确定的世界了，一切变得神秘和不确定。我记得教我们量子力学的教授是一位老先生，他跟我们讲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学习的所有公式定理大多不是真相，我们的世界处在确定和不确定中。学完大学的量子力学课程以后，我无法相信没有上帝。随便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看到野外的泥土、岩石等杂乱无章的东西，你肯定认为这是自然就有的，不是人造的。但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块精致的手表，你肯定认为那是人造的，因为手表的做工非常精巧，不会是天然形成的。同样道理，如果你从微观上看岩石泥土的话，你的观点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因为在微观上它们要比手表还要精巧的多得多，肯定是被制造和有意为之的。很难想象世界万物的构成都是一样的，都是由粒子像搭积木一样按照特定而神秘的规律搭建起来的。再仔细看，物质就变得无形了，物质和能量之间已经分辨不清楚了。例如两个正负电子在一起竟然变成了光，微观粒子的运动也变得异常诡异，牛顿定律已经完全不适合了，物质竟然没有位置和尺寸了，更是无法测量，竟然只能用概率才能研究它们。你无法不相信这是上帝的创造，那么美丽，那么精巧，那么准确，谁能造出来呢？只有上帝能够做到。在研究生阶段，我学习了神经网络、专家系统、模糊数学、线性非线性控制系统等，避开了可怕的量子理论。我继续沉迷于公式的推导，研究人工智能的原理。上世纪90年代，这都是冷门。前几年人工智能比较火的领域知识图谱，我也研究过一段时间，用向量计算模拟人的思维过程。我们的知识都可以用数学中的向量描述，在很多维度的向量空间进行计算。近年来，人工智能被描述得神乎其神，但是它与人的思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灵。人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人有灵， 但是由人制造的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有灵。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了我们，使我们有了灵性，因此才具有了创造力。灵是产生科学和技术的根源和原动力，科学和技术源于灵，包括灵感。我的很多发明专利也都是在灵光一闪的状态下做出的，这些都不能通过公式定理推导出来，就是一瞬间有了一个绝妙的想法。人的灵是这种创新的内驱力，我们的灵是非线性离散的，是难以描述的。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深度完全决定于上帝赋予人的灵。我们科技的发展和对世界的认识恰如瞎子摸象，上帝让我们看到多少，我们才能看到多少。所有的科学及假说都不能描述世界的全貌，仅仅是窥见一斑。进化论的错误更为明显，物种的多样性完全是离散的，而非线性的。如果进化论正确，物种的多样性和进化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是线性的，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当然，人的灵存在的意义不只是为了有灵感去发现和利用上帝创造的世界，更是为了与上帝有沟通、有连接，渴慕并敬拜他。要想圣洁的圣灵与我同在，我的灵魂必须圣洁来接纳主之圣灵。但人的本性里有很多见不得真光的东西，如何使灵魂圣洁？我必须靠着主耶稣的名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并靠着圣灵每天洗涤我的灵魂。我需要每天反省自己的罪，忏悔、祷告，与上帝沟通交流，就像我的房间需要每天打扫一样。我们的灵魂也需要时时清洗，保持圣洁。在认罪悔改信了主耶稣后，我潜心学习圣经，周五参加小组团契，周日参加教会敬拜，听牧师讲解圣经。我对主耶稣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也解决了很多疑问。每天的反省、忏悔、祷告都是对心灵污秽和罪恶的一次清洗，以便接纳上帝、接纳圣灵。感谢主耶稣在我人生路上赐予我慈爱和恩典，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愿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于他。
血赎罪的奥秘，作者妮娜。上帝的救恩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上帝跟人是用血立约，而且是上帝自己上十字架忍受酷刑流出的宝血。这血除灭罪恶，医治伤痛，更新生命，而且依然有效，不断涌流，一直到今天还在为他的子民做清洁、修复、拯救的工作。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得着上帝救恩的人都已在基督宝血的活泉中得到洁净，也借此进入至圣所，得以亲近圣洁的上帝。我们所传福音的核心奥秘是基督宝血的大能，因为只有借着这血，罪人的灵魂才能得到洁净，人里面邪情私欲的源头才能被除灭。基督的宝血是永活的，接受他洗涤的人必从一切罪恶中得着释放。罪是一种酵母，我们所以对以血赎罪心怀二意，是因为根本不了解罪的可怕性以及犯罪要付上的代价。正如上帝在伊甸园里对亚当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信不信上帝的话呢？他若信就不会吃了。结果他不光经历到了丧子之痛，自己有一天也归了尘土。罪必定会带来流血、痛苦和死亡，人间一切恶事都是罪的后果。鲁迅说，中国的历史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但是字缝里却写着两个字，吃人。我们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到如今，充满了吃人、杀人、害人、折磨人、凌辱人、践踏人的罪恶。今天你打开互联网，满眼看到的都是罪恶的新闻。罪是一种酵母，加拉太书五章九节说，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亚当一个人犯罪，全人类都跟着陷在罪里。大麻风菌只要沾上，人的全身都会溃烂流脓。大卫王多看了拔示巴一眼，连丧四子的报应和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的咒诅一一应验。这也是为什么上帝要让以色列人吃无酵饼，吃的食物里都不能有酵，而且逾越节之后还有一个除酵节，因为罪酵不除就永远污秽，永无宁日，五旬节的圣灵就不能降下来。罪酵是隐藏的，难以看见。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就是假冒为善。法利赛人特别注重外在方面，包括言语、行为、仪表、宗教礼仪等，但耶稣批评他们假冒为善，表明这些人的罪是在心里悄悄运作的，隐而未现。罪可以是思想、意念、动机、立场、取向，是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人可以骗人，将罪的欲念埋藏在心底，外表装作很敬虔，但是上帝早知道这些宗教人士的生命已经被罪教严重侵蚀了。罪的源头其实在灵界，始作俑者就是那条创世纪里的蛇，启示录里的大龙，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背叛上帝的魔鬼撒旦。他用一条谎言就把亚当夏娃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耶稣说，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因为罪不光属肉体，也是属灵的，所以人在罪的试探面前常常软弱无力， 很难胜过。主耶稣在主导文中教导门徒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上帝希望人逃避和远离罪人、罪恶、罪教，因为那会给人的属灵生命和基督肢体带来不可遏制的败坏。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上帝派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的时候，要求他们杀光城里的异教徒，而且不能心软，有时连妇女、儿童、动物都不放过。上帝真的这么残忍吗？好像一些自由派神学家说的，以色列的上帝是一个血淋淋的、残忍的、制造战争的、种族灭绝的、暴躁的、杀人的、嫉妒的风暴之上帝。而且当以色列人背约离弃上帝的时候，他们遭遇的痛苦、折磨、死亡，真让人感受到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里所说的，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难道上帝嗜血成性，毫不怜惜世人吗？这些问题必须从上帝对罪的审判以及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如果认识到罪教的破坏作用，认识到属灵黑暗国度的残忍邪恶，认识到拜假神、拜偶像背后的邪灵势力，认识到魔鬼撒旦对于光明之子的刻骨仇恨、攻击和反扑，我们就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傻白甜想法绝无可能。属灵征战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重点是魔鬼不会停止作恶，不会停止迷惑和残害上帝的百姓，更不会停止敌对和破坏上帝的救赎大计。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被蛇诱骗吃下禁果那一刻开始，这就是一场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战斗了。你想温良恭俭让妇人之仁，你想坐下来谈判和平解决，你不想流血死人刀剑出鞘，那你会被魔鬼吃到连骨头渣都不剩。我想任何一个有过属灵征战经验的基督徒都会认识到这场战斗的严酷性。事实上，恰恰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严格执行上帝让他们把迦南人彻底赶出去的命令，他们其后的属实生活和属灵生命才一塌糊涂，不断地被攻击、欺压、杀戮，不断地陷入迦南人的邪风恶俗之中，不断地犯罪背离上帝，跟污鬼邪灵同流合污，甚至泯灭人性，杀死自己的儿女来给假神献祭，最后是国破家亡，在万民中被抛来抛去。我们要是对罪的可怕性，对黑暗灵界的真实存在，对属灵征战的残酷性没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对上帝的救赎之功就无法有合乎圣经的认识。罪必定会带来流血和死亡，因此罪也必须用血和生命来偿还。古话说，血债血偿，罪给全人类和整个受造界带来的是滔天的血债。这笔血债要怎么一笔勾销呢？上帝在旧约训练以色列人一次次用寄生之血来遮盖人的罪，这是权宜之计。一方面，圣洁的上帝不与罪同在，肮脏污秽的罪人要如何来到上帝面前？必须靠着完美无瑕疵牛羊的血来遮盖。另一方面，上帝也以这种方式训练以色列人的罪感意识，犯罪就必须付出罪的代价，毫无含糊。这场经年累月的动物献祭，从摩西建会幕到第二圣殿被拆毁， 一共持续了1000多年。我们一般想象圣殿是很干爽洁净的地方，但现实可能恰恰相反，圣殿里是血淋淋的，到处是血。当然，这些都是预表。希伯来书10:3-7说，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里说祭牲之血断不能除罪，只能做暂时的遮盖，最终必须靠着既为无罪的人又为全能的上帝的基督，把他永活的大能的血倾倒出来，人类的罪才能够被洗净赦免。这也正是上帝要道成肉身的意义。
弟兄姐妹们，过年好，我是陈辉，祝各位弟兄姐妹新春蒙福，主恩满意，也求主使用每一个基督徒，让大家都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在各自的职场社区都能够做那美好的见证，让世人认识基督之爱。愿基督之爱流入万家。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是样，感谢您与中信杂志一起度过了福恩满满的一年。在新的一年，愿神的恩典继续浇灌我们，借用诗篇65篇中的诗句，把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神。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至油，你在旷野的草地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磊。愿耶和华以勒的神预备你新年的一切，愿耶和华尼西的神带给你今年的得胜，愿耶和华沙龙的神赐给你时时的平安，新年快乐。
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阳，在这欢欣鼓舞之际，祝愿大家新年新恩，迎春纳福，事主日新，传爱传福。
不能迷失在成功里，作者圣果。艾米是我的朋友，多年前认识她时，我们两家的孩子在同一家托儿所，我们都是高龄生子，他有两个孩子，且在全职工作，实属不易。当我知道他也是基督徒时，更是非常欣喜。我们在主耶稣里都是姐妹，因为爱他，心里便有一事为他挂念。上完托儿所，我的孩子和他的孩子就各上不同的学校，但我们仍然保持联系。他的两个孩子除了要读私校，还要参加各种课后班，花销很多，每天在工作和孩子之间忙得不可开交。眼看着温柔善良的姐妹疲惫不堪，我内心里很担忧。其实她的丈夫有一份收入很好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也很朴实，并不追求奢华，正常生活应该没问题。她做那份很忙的工作应该不是生活的必须，不过是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我不止一次委婉地劝他，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才是最紧要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他完全可以在上帝的心意里做一个全职妈妈，按主耶稣的教导过平安喜乐的轻松生活。但他没有听进去，确实周围的人都以财富的多少和儿女的学业来定义成功，单凭我几句劝，要让他放弃这些 是很难的。我们生活在这个被看不见的魔鬼引诱的世界，魔鬼借着这个世界周遭各种所谓的成功来迷惑人，使人们把属世的事情当作追求的偶像，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忽视和丢失了从上帝而来的人生智慧。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一旦魔鬼在人心里占据了上风，人就越发远离上帝。记得有一次，我偶然听说儿子同学的爸爸是牧师，就兴冲冲地找个机会想和他谈论信仰。结果他淡淡地说，我确实是神学院毕业的，但我现在已经不去教会了。如果孩子想参加教会活动，我会陪他去，如果教会在唱赞美诗歌，我也会跟着唱，但我不会有什么感动了。回到家，我嚎啕大哭。我想此刻上帝的心该是多么的伤痛，这些本来已经属他的儿女却迷失了，化身做光明之子的魔鬼是多么的凶险狡诈，就像豺狼时时徘徊在羊圈外，稍有羊探出头来，即刻被他叼了去。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上帝提醒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不久前，艾米突然约我去他家吃饭。原来他在私校里认识了另外一对年轻的家长，他们通过倒卖房屋装修再卖出去，积累了不少财富。艾米知道我是房产经纪，就叫我过去共同商量这种生财之道。我在整个晚餐的过程中，那位年轻妈妈滔滔不绝地谈论各种赚钱的方法和思路。我知道我们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我感觉有一种邪恶的力量笼罩着她。我知道这是圣灵对我的提醒。在她的各种劝说下，我心如止水，因为我看到了她背后的黑暗权势。那天晚上，我真正体会到了上帝赐下的自由使人心里有平安。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财富的诱惑不能激起我心中的波澜，这种在主里的平安和自由何其宝贵，我感谢赞美上帝。回家以后，我心里又生出一种不安，我很担心 Amy， 因为一直想着怎么能够提醒他。我不断求主耶稣赐我智慧，让我知道怎样开口。我担心他会认为我多管闲事，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友谊。上帝的带领非常奇妙，隔天早上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到民数记第25章，其中有一段说，摩西将上帝拣选的以色列民快要带到上帝应许的迦南美地时，以色列人竟然与外邦女子行淫，上帝在怒气中用瘟疫向以色列人发作，有个族长仍然放胆带米甸的女子回来，大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看见了，就勇敢地拿起枪从腹部刺透那族长和女人，这样上帝的怒气才消，使以色列民众的瘟疫止息了。这个故事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腓尼哈在圣经中并不是什么知名人士，但他却能在关键时刻勇于行上帝的公义，从而挽救了整个以色列民族。我虽然不是牧师长老，但眼看着我的姐妹被世界所蒙骗，不停地追逐属世利益时，怎能袖手旁观呢？于是我打开微信，给他发了很多长长的留言，把我所有的看见和担忧都告诉他。放下手机，我又来到上帝面前为他迫切祷告。祷告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权柄，我将为此横切求上帝亲自开导和保守他，擦亮他的心眼，好使他看到背后的黑暗权势，不被带入贪心的境地。当然， 靠我们自己是很难不贪恋世界的。唯有上帝能赐真智慧，制服人心，战胜魔鬼，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但愿我自己和这位姐妹都能在上帝的话语里不断的警醒，持守上帝的真道。
圣经诗篇139篇23-24节这样说道：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头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上帝是谁创造的呢？作者张一平。基督徒说，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包括了花草树木、星星、月亮、太阳、各种动物，也包括人类。那么，请问上帝是谁创造的呢？我很喜欢问，为什么有你？回答说，妈妈生的。我再问，为什么有你妈妈呢？妈妈的妈妈生的。为什么有你妈妈的妈妈呢？于是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的，最后大家哈哈大笑。谁是第一个妈妈呢？第一对父母是谁呢？他们何来？总不能妈妈妈妈妈妈的没完没了吧。如果你相信圣经，你当然说人类始祖就是亚当夏娃，他们从哪里来的呢？你会说上帝创造的。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上帝是谁创造的呢？如果你不相信圣经，根据今天流行的进化论，人类是从比较低等的生物进化而来的。低等生物是从一些分子和原子而来。为什么会有这些原子分子呢？物理宇宙学说，这些都起源于大爆炸。之前存在一个极细的起点，它突然爆炸了。今天基督徒对大爆炸是否等同于上帝的创造，有赞成也有反对，暂时不讨论这些。但是无可否认，大爆炸理论说明万物有一个起源，否定了妈妈妈妈妈妈没完的可能性。事实上，古哲学家们都思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也不能接受妈妈妈妈妈妈的没完没了。所以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一个观念，第一因，其后的哲学家如柏拉图等人基本上同意，第一因就是一个自我创造的存在，每条原因链最终都必须回归到它。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声称世界上一定是上帝作为第一因造成的，换言之，妈妈妈妈妈妈的开始是不需要依赖妈妈存在而存在的妈妈，这就是上帝。回过头来再思想起点，科学家们有很多的理论来尝试解释起点是什么，从何而来，为什么爆炸，最后大家都找不到正确的答案。最新的讲法是，宇宙大爆炸自己便是缘由，自己也是结果，这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应归于天主。科学家们虽然不能从科学的角度证明上帝，哲学家们也不能直言第一因就是上帝，但是他们都了解从无到有是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是我们无法解释、头脑无法明白的。你知道吗？圣经中的上帝是使无变为有的上帝，只有他能宣称我是自有拥有的，这才是值得我们去认识的真神。
圣经罗马书6:23这样说道：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到底是谁审判谁？作者钱志群。这世界总是不安宁，天灾人祸似乎永无止息，面对苦难我们又能怨之何方？除了自叹命苦，一些人的怨气无处发泄，便通过艺术手法直指上帝。比如1980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洞察力》，在《上帝在码头》一集中，由查理·贝梅尔饰演的上帝居然受到了人类的审判。2001年，马克·乔福导演的一部叫《唯有告苍天》的影片，讲述了一位粗鲁固执的失婚中年男子斯蒂夫，他的渔船被闪电击毁，保险公司以天意为理由拒绝赔付，于是他对上帝做出起诉。2004年播出的喜剧《波士顿法律》第三季中有一集名为《胡桃夹子》，讲述一位妇女因为丈夫过世决定起诉上帝。2008年播出的电视剧《上帝之审判》中，三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犯审判上帝，并裁决他有罪，但有上诉的余地。虚构的恶作剧、喜剧、影视，除了哗众取宠，也反映现实中一些人的灰暗心理和荒谬指向。有些甚至是律师、官员也荒唐地炮制此类闹剧。比如1970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律师坦西代表他的秘书彭罗斯向上帝提出诉讼，要求赔偿10万美元。彭罗斯将自己的疏忽归咎于上帝，让一道闪电击中了他的房子。当上帝未能出庭时，彭罗斯默认自己胜诉。2005年，一位名叫帕维尔的罗马尼亚籍犯人被判谋杀罪名成立，需入狱服刑20年。这名犯人于是状告罗马尼亚东正教会，理由是作为上帝的罗马尼亚的使者，他们没能使自己远离撒旦。2007年9月，美国内格拉斯加州的一位议员厄尼·钱伯斯向当地法院提出一宗诉讼，要求针对最终裁决者上帝作出判决，因为他引发恐怖洪水、惊人地震、可怕飓风、骇人龙卷风、致命瘟疫以及其他种种灾害。他请求法院下令被告停止以上有害活动。相信以后还会有人不断重演这种荒唐剧。上帝暂时没有阻止他们，但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上帝早已晓谕人类的三个重点。一，上帝不是人类苦难的创造者。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而且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不存在任何苦和难。苦难的源头在哪里？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没听上帝劝解，犯罪后衍生出的人类苦果。除了生儿育女、辛勤劳动的痛苦，至终人不是在天灾人祸，就是在衰老疾病中死去。一道大厨烧的美食，因为吃的人处置不当而变味或发臭，我们把过错归咎于厨师合适吗？二，上帝是人类苦难的掌管者。上帝虽然没有创造苦难，但大能的上帝也运用和控制苦难。比如他在诺亚时代让天降倾盆大雨40天，以无法想象的大洪水消灭了在罪恶中悖逆他的人类，同时用诺亚方舟拯救了诺亚一家和一公一母的各类动物。上帝清楚地告诉我们，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上帝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行了很多神迹，诸如让天生的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使长大麻风的病人康复，更能让死人从坟墓里走出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赐给信他的人有永生和天堂，把人类最大的死亡苦难彻底解决了。所以他应许信他的人，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三，上帝是人类最终的审判者。很多人不承认有上帝的存在，对他无偿供应的天地万有和阳光、空气、雨露毫无感恩，对主耶稣降卑成人，在残忍的十字架上做我们的替罪羊毫不领情。希伯来书二章三节这样写道，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藐视上帝的闹剧不可能没完没了。那位议员在闹剧中既然称上帝是最终的裁决者，就不应该做上帝所厌恶的事。以他为代表的政治人物热衷于把上帝赶出人们的生活，赶出公立学校，误导人们做上帝厌恶的事，甚至连男女性别都被混淆，到主耶稣再来审判时，谁能站立得住呢？届时你还敢大逆不道地对他开玩笑吗？活人死人都躲不掉他的审判。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这样写道，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当为自己的人生终局认真想想。愿我们都能谦卑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他，敬畏他。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
蚂蚁死亡漩涡现象的警示，作者千柔。几年前，泰国的一个种植园出现了罕见的一幕，一群密密麻麻的蚂蚁一直在原地绕圈，这种现象被称为蚂蚁死亡漩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领头的蚂蚁失去方向，它的分泌物发生了混乱，导致其他用嗅觉跟随的蚂蚁大部队迷路，从而首尾相接，陷入了死循环，最终因为不间断的转圈， 导致整个蚁群因为体力耗尽而死亡。可能咱们会觉得这群蚂蚁好笨，宁可累死也不知道停下来或者改换方向。殊不知上帝没有给蚂蚁超出嗅觉辨识的智慧，但是人比蚂蚁又能聪明多少呢？我们看到教会里很多信徒缺乏圣经根基，盲目跟从教会的领袖走，相信牧师所说的一切，不会分辨，不加警醒，即使被带偏也毫无察觉，以至于成功神学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一旦遇到假的传道人，整个教会就会陷入危险的地步，因为教会没有真理，会众失去方向，若不悔改，最后的结局就是上帝的民因无知而灭亡。每个基督徒在信主以后都应该认真学习圣经，明白真理，三观被改变后才可能有一些分辨的能力。如果我们信主后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不认识真理，仅仅满足于周日去教会礼拜，人云亦云，那我们还是个信仰的局外人。有位姐妹虽然信主好几年，但从没有认真读过圣经，所以经常会在听完一篇讲道后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却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她对真理认识的不清楚。上帝的警告非常严厉，对传道人要忠实传讲上帝的话语，而不是随己意解经，专说让会众舒服高兴的话，却不讲上帝公义的审判，那样结果会很严重。圣经说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灭亡，而信徒当有自己该负的责任和义务。耶和华你的上帝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上帝，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上帝的律例诫命典章都写在圣经里，如果咱们不读圣经，何谈遵守上帝的命令呢？偏行己路的后果就是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那跟蚁群的结局会是一模一样，是不是应该警醒？蚂蚁死亡漩涡的现象提醒人不能盲从于大众，人的潜意识里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就是跟随着大多数人就一定是安全无忧，这是非常错误的。作为基督徒，要跟从上帝的引领，跟从圣经的教导，这才是最平安的路。
圣经希伯来书7:25这样说道，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明智选择，作者白衣。看到几张政要子女的照片，品学兼优的占极少数，其他衣着暴露，酗酒、吸毒、纹身、纵欲、变性等。标题是你要怎样的父母？显然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但是朋友、嗜好、师长怎样为人处事，怎样运用生命才干和时间、金钱等都可以选择。这样看来，上帝给人的选项还是挺多的。其实人生大多数的不幸不是来自无法选择，而是缺乏智慧，选择错误。比如一，选错结婚对象，选错居住的地方和政权，选错行业，交上损友，投资失败，信不可信的人，做不该做的事，选择有害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例如浪费时间埋怨原生家庭，却忽略眼前众多的选项和个人责任。二， 无法分辨是非、善恶、正邪、真假、祸福，以致称恶为善，以祸为福，结果是自寻死路，还不知道死因何在。何西阿书四章六节告诉我们，上帝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信耶稣不是迷信，恰恰相反，是智慧的开端，帮助我们做明智的选择。这世界有太多声音，即所谓学说、主义、言论、价值、主张，正如歧路亡羊的故事所喻，岔路之中又有岔路，容易迷失。我们需要全知全能上帝的引领，赐下智慧，使我们选择永生的道路。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此刻，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内心，一起来向赐生命的天父上帝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